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载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101.8 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继续讲最后的王爷载涛的故事。上次呢咱们说到载涛啊身居要职，是这个宗人府的宗令，与此同时呢这个心里边还是比较慈善的啊，无论是帮助这个宗族的人能够自谋生路，给他们办学校也好，或者是呢这个办这个粥棚赈济灾民也好，这个人心地比较善良。但是呢他心里边也有恨的东西，比方说这载涛对于当时啊蔚然成风的吸食鸦片的这个事情就是深恶痛绝。大伙儿看电视剧也好啊，影视剧也行啊，您看这清朝的晚期后期的时候，可以说啊这个鸦片在街头巷尾，无论是在老百姓当中啊，当官的当中，甚至于这个兵营里边都是大行其道，对吧？这东西呢有百害而无一利，甚至很多人开玩笑说到清末的时候，当兵的两杆枪，一杆是作战的枪，一杆就是大烟枪。这载涛呢是非常的赞成啊要禁烟，他的工作范畴之内啊也是做了不少的努力工作。但是一个人跟一个时局做抗争的话呢效果甚微，可以说呢自己虽然深恶痛绝，但是面对这个社会现象有些无力。但他本人是绝对是一口不碰，但是皇族当中沾了鸦片烟的应该说也不少，最后呢就连他这个六哥载洵也染上这一口了。哎，那么可以说当时啊在这个清末这是一大祸害。那么另外一大祸害，这载涛啊可是看不过去，必须得伸手管一管了。这个祸害呢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庆亲王奕匡。哎，那么载涛呢也是当时啊非常的怎么说痛恨这个庆亲王奕匡，因为可以说清朝的覆灭，这个奕匡他是推波助澜的一个人。这奕匡呢是清末朝廷掌握实权的这么一个显赫人物。这个人呢最大的特点四个字，贪得无厌。就因为贪赃枉法，到最后甚至于祸国殃民，滥用权势，以至于呢导致这个大清朝的覆灭。所以当时啊连这皇宫的成员呢包括这个王公大臣呢都知道奕匡这个人呢气焰熏天，即便是皇族都离他远远的，避让三分，这个人不好惹。然而呢谁也没想到的是啊，在他死了之后，这载涛啊跟溥仪奏了一本，干嘛呢？让这个世袭的亲王啊就失去了原本该有的谥号。咱们知道谥号呢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给他盖棺定论啊。那么这载涛奏了一本，把这个原本给他列好的谥号说都得推翻，他不配用这些，最后给他换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谥号。这个事情啊还非常的有名儿啊。咱们先说一说奕匡这个人。这奕匡呢是乾隆皇上的第17个儿子，永林之孙啊，道光皇上的侄子。作为这个皇族的亲贵啊，他这个封的爵号是庆亲王啊，而且呢一向是官位非常显耀，可以说是权倾朝野。这个人呢曾经跟谁呢也是赫赫有名的李鸿章一块儿，在这个庚子事变呢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之后，就和这个各国呀议和啊，他们是签订了这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那么也有人说了啊，那么历史上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慈禧西逃了，留下一个烂摊子给他们，所以说呢在这个外国列强的这个挟持之下，迫不得已也签署了辛丑条约。如果咱们客观的看待历史啊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这确实是他们签署的。这个人呢是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当时做的官也非常的大，出任了军机大臣，然后呢总理外务部、财政部、练兵处等等的重要部门，后来呢直接是出任了内阁总理大臣，掌管这个军国政务啊。其实啊这个载沣，咱们说到溥仪的父亲刚开始曾经想过 要去杀了袁世凯，知道这个人呢以后可能是一个误国之臣。后来呢，因为受到了奕匡的反对，改变这个主意了。换句话说，在中间斡旋的是奕匡，这奕匡是爱新觉罗氏啊，是自己家人呢，他替着袁世凯说话。那么溥仪的亲爹一看呢，啊，得了，也就改变这个主意了。他说什么呢？说这个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诸路大臣。你看啊，就是告诉你，现在咱这个皇上比较小啊，社会也不太稳定，所以这个时候咱千万不能够随便的把大臣置于死地。他还说到，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在家审夺。说的呢也不无道理，但是为什么一个皇亲国戚给袁世凯找这个说辞开脱呢？因为这俩之间呢本身就有很多啊理不清的这个关系。结果呢，放过了袁世凯一马，等于是放虎归山，后患自然是无穷啊。这个袁世凯呢，阻隔之后又被授为了弼德院总裁。这弼德院是一个什么机构呢？清朝的这个机构啊，是专门负责国务顾问的，等于是这里边呢养了一帮的顾问，哎，他负责这个总裁。那么这个没落的贵族啊，一朝飞黄腾达，就开始得滥用职权了啊。因为袁世凯呢，因为他的话没有被杀，那么袁世凯掌权之后呢，就把他拉到身边给予要职。这一给予要职麻烦了啊，这一下飞黄腾达了，开始广受贿赂，终于有了这个官职了。咱刚才说了，庆亲王奕匡最大的爱好就是敛财，当时啊可以说是敛了亿万家财呀，并且呢是暴露了这个人贪婪的本性。他这个人呢声名狼藉啊，不断的有人开始出来要弹劾他了。那么他所领衔的这个军机处啊，因为残酷的去剥削老百姓，搜刮各种的不义之财，包括说出卖中国的主权，被这个朝野讽刺说他管理的这个机构当时叫庆记地皮公司。为什么呢？这头是庆亲王奕匡，说这个头啊都已经自己快成立公司了，买卖地皮啊，卖官鬻爵。那么奕匡呢和这个袁世凯啊俩人勾结在一起，可以说干了一系列贪赃卖国的罪行。哎，他公开的接受那个内外官员的贿赂，谁要想得点什么好处，那对不起，先得拿钱买通这个路子，而且这个钱少了还不行。包括最后呢，这种行贿受贿已经完全不是私底下明面上就敢进行，说这个行贿的人呢，只要说拿这红纸封上大宗的银票，因为这时候直接给银子呀，直接给圆的头啊，那数量太多太沉，就换成银票，跟现在说的支票一样，拿红纸包上之后当面递呈给他，这里边包的是什么，行贿的受贿的这两方心知肚明，递上去之后啊，请王爷备赏。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呢啊，从字面来说就是备赏，请您欣赏欣赏。欣赏什么呀？那无非就是欣赏这面额呀，您看看到底够不够啊。哎，如果您看这够了，行，您一点头，这就算是成交了。哎，对于他公开的这个贪污受贿的丑恶行径啊，不少人开始跟皇上那儿参本，说这个人不得了啊，如果不治的话，必将有一天因为这个人误国。并且呢，当时这个御史，咱知道御史言官呢主要负责的就是参劾大臣，对这些不正之风啊进行管制，这是御史的本职。当时呢清末这溥仪当政的时候，这御史是蒋士礼蒋御史，他呢也不能坐视不管呢，就上本子参这个奕匡，而且参的还不是一个人，参的是奕匡父子俩，说这俩人的行径都够一梦的。那么他当时具体是怎么参的这个奕匡呢？哎，估计听完之后啊，大家会做牙花的哦，这个人不得了，看来野心够大，到底怎么写的，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庆亲王奕匡贪得无厌呢，接受各种的贿赂，结果御史言官是实在看不过去了，这个蒋御史要上一本去参这个奕匡，而且是参奕匡父子俩。这参的各种条款呢，咱们今天读起来你会发现，哎呦，虽然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庆亲王，清朝的这么一个贪官，跟今天的有些贪官呢，这行为方法很相似，很超前。 您各位听听，觉得很有意思。这户部啊，设立银行，我说的是这个参的这本的原文啊。
啊，
户部设立银行，换句话说呢，就是国家银行，对吧？
嗯，
招商入股，臣封文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匡将私产120万送往东郊民巷应上汇丰银行收存，什么意思？
转存了，
转存到外国银行，而不把它存在国有银行。你看，跟当今的有些贪官做法是一样的，转移资产，这是庆亲王干的事儿。
嗯，
后边呢，他接着写道，说奕匡自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若市，甭管是多是少，只要是贿赂全都要，只要是毛一根就不拔，门庭若市，这买卖做的还挺火，拿着国家的权益啊做个人的这个私交啊，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甭管是吃喝用带出行，没有一样不是极尽奢华的啊，这是御史看到的，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尚能储蓄巨款，每天这么糟着花，但是他还能有很大一笔巨款的存款，这事儿不正常啊，请命将此款提交官吏银行入股。那么就是呢，跟皇上说，皇上您应该下令让庆亲王把他在外国银行的存款提出来存到咱们国有银行，这个是御史给这个溥仪上的一道折子，可以说呢还是比较客气的，
对啊，
没说您把他给办了，而只是说呢您把他那巨额财产呢转移到国有银行来，
都没敢说要去查他，
因为咱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庆亲王奕匡，别说这些个御史言官了，就是皇亲国戚他的亲哥们儿都能够避让三分呢，就避让三分。
但这儿我就有个问题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说那个在涛，他跟溥仪关系那么好，
嗯，
他也是地位很显赫，应该也有一些权势，就还怕他吗？
确实怕他，因为咱知道这个奕匡啊，跟很多当时的把持朝政的一些人呢关系莫逆。甚至于关系里边套着关系，咱后边会讲到。所以咱刚才说了，当庆亲王奕匡死了之后，再掏才上一折子，说您应该把他那好的谥号给剃掉，他不配使。活着的时候都没敢说直接的硬碰硬，当然对他有意见是肯定的，但是直接硬来，大家都觉得可能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这人在当时不得了。后边还会讲到这个人，你知道后来上过什么地方吗？
什么？
前几年上过中纪委的网站，中纪委网站在批判典型贪官的同时，列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清朝的庆亲王奕匡。
哦，
所以你看看这个人，可以说当时臭名昭著啊。这在涛呢，也曾经给溥仪写过这么一封信，然后呢，就是披露这个庆亲王当时的行径。咱看看在涛这个撰文是怎么写的。他说呢，又据人说，吴禄元之得六镇统领，解释一下，吴禄元是一个人名，之得六部统领，就是这个人之所以当了六部统领这个官，一曾花了运动费20000两，他这官呢是花20000两银子买来的，
叫运动费。
哎，
嗯，
其过付为谁，现尚有人能指实，这钱到底给了谁了，现在有证人能够指认这钱到底去哪儿了。吴是很有声望的军人，就是呢花钱买官的这个人呢是很有声望的军人，他本身官阶就不低了，
嗯，
奕匡尚不肯轻易放过，面对这么一个有地位的人，奕匡该收钱还收钱，则其他更可想而知。那对于那些天天摇着尾巴恨不得八几里往上爬的没有官阶的人，那奕匡收多少钱您自己琢磨琢磨吧。对于这么一有身份的，他该收都收，而且不少收啊！拿钱走他的门路者大有其人，在当时的朝局已经成为公开之秘密。这奕匡啊，和这个那同啊，以及这个那元两家彼此啊是姻亲。咱刚才说了，说这个里边盘根错节，什么关系？儿女亲家。这一匡刚才说到了，袁世凯自不用说，那同这个人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如果说在北京寻找一些那同的遗迹的话呢，就在哪儿啊？王府井大街，王府井大街新端马路对面有一个台湾饭店，那个叫那家花园，就是以前那同府邸的花园，在这一片，他当时住的那儿。然后呢，他说这几个人关系密切，他们三角勾结，袁之阴谋使得实现。 就是袁世凯其实是很有效的利用了纳童，纳童是叶赫那拉氏，然后利用了庆亲王奕匡，庆亲王是爱新觉罗氏，所以你看这个袁世凯是非常的鸡贼的一个人，
他明白家族的力量，
哎，他是使用了皇亲国戚里边这个事儿，哎，才能够得逞的。那么具体是怎么得逞的呢？咱接着往后来讲。说至于这个清朝廷退位呢，也是袁世凯使用的阴谋。这在逃说呢，说这个奕匡纳统本来是只认得钱的，对于这个清朝廷封建统治的垮台啊，并不在这俩人的心上，就是你垮不垮台跟我没关系。你发现这俩人呢跟慈禧有的一拼，
对，
国家跟我没关系，我过得舒服了就行了。我觉得这完全是那种什么呢，意识形态忒低了，哎，就是你不想一想，国家没了的话，那你的那些钱就不是你的了，你的官阶也不再是你的了，不去想，反正就是此时此刻能够肥了我自己，这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就不在他们心上。他们二人呢，与这个张兰德，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小的渣，哎，里应外合，不由得隆裕不入他们的圈套，等于他们是轮番轰炸，就劝这个隆裕干嘛呢？劝这隆裕退位，因为咱这隆裕颁布退位诏书嘛，哎，你退位之后可就由不得你了，退位之后你就不再是皇族了。然后呢，有这个皇族的这些个咱现在说的叫补贴呀，那会儿叫这个优待条件呢，但是你已经不是皇族了，已经不能够一呼百应了，等于呢袁世凯一切都可以担保说你只要把那个隆裕全动了，他一退位之后所有的皇族优待条件每年给多少钱我都给你担保了，他全担保了。结果这一下这几个人还好啊，开始那我再拿了袁世凯的钱，行，轮番轰炸劝这个隆裕颁布退位诏书，结果就颁了退位诏书了。所以说袁世凯祸国殃民，手底下是有几个内线的，要不然也没有这么容易啊。更包括呢更有甚者呀，说这个奕匡这个生活极尽奢靡，因为这个清朝啊有这个规定，说你这个庆亲王这个级别的，你纳福晋也不是随便的
啊，
啊，纳福晋呢应该是不超过五个的，但是呢庆亲王奕匡是纳了六个福晋，等于是逾越了这个标准，
超标了，
哎，超标，这个超标大口别小看啊，在那个帝制年代超标是很要命的事情，但是他就敢超标，就包括说你坐什么轿子，你们家这房子盖多少平米，这严格的标准，超标之后是很要命的，很可能殃及生命的，但是他无所谓啊，他呢纳了六个福晋，这可以说是他当时已经无视皇权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体现了。那么这奕匡的府邸呢在北京西城定府大街，大家去逛定府大街，现在那个庆亲王府还在那儿呢，啊，有史料记载说厅堂房屋670间，另有什么承泽园的泄水湖啊等等的花园三处，还有几十所铺房，就是自己还经营着这个买卖，他呢散落在各地的田庄，田庄咱知道对吧，比如说香山附近给你封块田对吧，昌平给你封一块，哪哪哪的郊区，多达多少呢，6万余亩，每年呢收取巨额租金，包括这个赋税，几十年接受的贿赂，还有他多方的经营啊。那么庆亲王呢可以说是敛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这其中很多就来源于袁世凯对他的贿赂。这个庆亲王府里边甭管是生老病死，这个人啊可以说这个福利都不浅。那么在这王府里边的人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有一个相面的先生啊，就对人说这个面相，说什么呢，说诸位不知啊，这男手如枪，女手如浆，一生吃不了的米饭，穿不了的衣裳。什么意思，就是男手啊，男人的手像枪一样，女人的手呢如浆，那浆啊你也看到了对吧，很肥硕。说这种手型，一生吃不了的米饭，穿不了的衣裳，这是富贵之相。一个人听完之后呢特别高兴，就说，哎呀，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老婆那可是有造化呀。别人就问他说，你怎么说你老婆有造化呀？那人说了，那不是刚才这算命先生说的吗，这女人手如浆，那不是一辈子穿不了的衣裳，吃不了的米饭，这不好事儿吗？其实人家算命先生说呀，女人手如浆 是跟姜那么肥硕。这人呢，他其实不是这意思。别人问他，你说你老婆手如姜，何以见得呀？哎，你们还不信，我老婆真是手如姜，昨天晚上扇我一嘴巴，到现在还辣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这个清亲王奕匡娶了多少媳妇儿，家里住着多少房，包括多少田产，对吧？有巨额的资金在自己的手里边，其中呢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袁世凯对他的贿赂。包括这个庆王府当中啊，甭管是生孩子死人，生老病死，哪怕是什么呀，婚丧嫁娶过嫁妆啊，孩子生下来过满月过百天啊等等，这些只要是一个节日啊，或者是值得庆祝的日子，亦或者是值得悲伤的日子，这些个大日子都由袁世凯管辖的直隶总督衙门全都包揽下来，就是利用公家的部门为私人办事儿，包括是代为开销，你所有的办寿、办丧事、结婚这些所有的钱，这个直隶总督衙门都给你报销，等于公家给私人报销。而且这是什么呢？这就属于袁世凯他鸡贼的地方，这是长期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一种行贿，对吧？比一笔给你多少钱，这都实惠。以后你们府里边所有的事儿，我给你包了。这清亲王能不高兴吗？在这个清亲王啊就任这个领衔军机大臣之前，这袁世凯呢又派人一次送来说白银10万两啊，供奉银两之多呀，令人惊诧。
这袁世凯也挺舍得花钱呢，
因为他知道我花了10万两之后，我挣到的不是10万两
啊，
会是翻着倍的，所以他不会干那赔本的买卖。但是奕匡呢是1917年病死了，这病死之后娄子也就来了，病死之后别人就敢去弹劾他了，这个人没了。而且呢更要命的是啊，这奕匡啊养了一帮坑爹的儿子，用现在话说，这奕匡呢一共是生了6个儿子，但是呢早夭死了3个，等于是剩了3个儿子，就是老大、老二、老五，这仨儿子剩下来了。可是呢这仨儿子您可别忘了，他得分家产，爹死了、这爹的家产是巨额家产，
哇塞，
就得分家产，那不得把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对吧？那么不得已呢就只好请这个在涛这仨儿子说，那您也是皇族，您主持公道，帮我们分分这个家产。这个刚开始这个、谁呢，老二啊，就先这个家产分给他，分的少了，他就对这个在涛啊就说了，把实底全交代了。要不傻儿子呢，分的少了，就跟在涛说，您看看啊，说这辛亥革命啊之前呢送的金银财宝就不说了，说光是辛亥革命的时候，因为这个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这个退位诏书，袁世凯呢为了吓唬他早点发这个退位诏书啊，就跟我爹还有这个小德张那太监说，每个人报销了300万两银子，就为了让他俩去劝这个隆裕啊，给了300万两。您说说，就光当时那一笔，我记得300万两，那之间无计其数了。您再分我这么点得，全抖了出来了。这在逃一下全知道了，所以你由此可见，说这奕匡收受贿赂得有多少。那么，在1911年10月10号，北京的一个报纸上就刊载了这个奕匡私有的金银珠宝啊，包括这个衣饰啊啊这些个详单。估计当时价格多少呢？10000万两，这10000万两是什么概念？
1亿两啊，
1亿两，对吧？咱现在说一个人趁1亿人民币，那就不得了了，那是1亿元。但您想一下，1两银子可不是1块钱
啊，
1两银子我也没成啊，那你想绝对少不了，那家得多大的家产？
而且在那个时候，
所以说呀，他储蓄了这么多，在当时一见报可以说是骇人听闻。那么奕匡呢在临死之前曾有一封啊这个给溥仪的算是遗折，就是遗就是算是这个临死之前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那么按照这个旧制啊还有这个惯例，清朝皇室应该根据奕匡的一生给他一个谥号，这个谥呢就是一个言字
旁
一个
有意
的
意，
对吧？这个谥呢就是盖棺定论，这个谥就是他的一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赐他一个谥号，就总结概括他的一生了。但是这个时候问题可来了，什么呢？就各界的舆论开始纷纷反映起来了，就是民怨沸腾了，就指责攻击这个奕匡。这个时候呢，在涛也抓住了 大家伙这个心里抓住了这个时机，结结实实的给这个奕匡奏了一本。他说什么呢？说奕匡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200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于世。因为他劝隆裕颁的这个退位诏书，所以说大清国就毁他手里了。他就跟这溥仪说不能给他谥号，哎，这是不给他谥号。
嗯，
但是呢，在在涛的劝说之下，溥仪这个时候对庆亲王有了一个可以说是新的认识，就是以前我没发现这个人，我知道这人不太地道，没发现这个人这么不地道。
嗯，
所以呢，这个奕匡的家人递上奏折请皇上赐一个谥号的时候，他当时翻脸了。为什么呢？这谥号之前是内务府选定了几个谥号，因为很多事儿不是皇帝亲力亲为的。
对，
内务府选定几个，比如说4个或5个，您看一看咱选哪合适。等于是这个溥仪把内务府选定的全都推翻，自己重新选了几个字。这几个字不得了，有什么呢？荒谬的谬
啊，
你想想，丑陋的丑
啊，
忧虑的忧，
嗯，
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厉，厉王的厉，
嗯，
这几个字可以说在当时啊，这几个字是完全是那种怎么说呢，都有带侮辱性攻击性的字眼。
嗯，
把这个几个要给这个奕匡。所以在这儿呢，咱正好说这个谥号。关于这个谥号呢，辞海当中有一个解释，说封建时代在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哎，周礼当中也说了，说小丧赐谥，紧接着说这谥法是如何如何的。这谥法呀，刚开始一般来说呢，就是评定一个人的这个谥号是帝王之谥。起初呢，说只有这个帝王才能有谥号。等到了汉朝的时候啊，这皇帝开始给大臣赐谥号，也就是说呢，这官阶到了一定程度的有声望的大臣可以获得谥号，还不是所有大臣都能得到。
嗯，
说到了唐朝的时候呢，这个赐谥号的资格扩大到哪儿呢？3品以上的大臣有这个资格获得谥号。等到了明清两代呢，谥号级别是大幅提升，也就是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只有1品大员去世的时候，皇帝会琢磨给不给谥号。
哦，
也就是说1品大员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看皇上愿意不愿意给你。那么1品之下，除非说有这个特旨，比如这个人贡献非凡，有特旨，皇上给你一个谥号，一般来说就没有谥号了。
嗯，
这个谥号呢，咱们看历史上的谥号大概其可以分成3种。第一种叫美谥，
嗯，
美谥就是赞美这个人。第二种呢叫评谥，就是呢也不夸你也不骂你，而是如实去描述。第三一种叫恶谥，就完全说这个人呢不地道不灵，嗯，所以说呢对他完全是一种贬斥的态度。所以咱们看啊，这个美谥当中有什么呢？有这么庄啊、武啊、文啊、宣啊、香啊、明啊、康啊、瑞啊，这都是褒贬的，这个都是好好的美谥。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平谥，平谥包括什么呢？怀呀、悼念的悼啊、什么哀思的哀呀、然后思想的思啊、这个伤啊，这几个字属于是平谥。
嗯
啊，恶谥都有什么呢？什么厉呀、灵啊、这个阳啊，咱都是周厉王啊、隋炀帝呀、这都是恶谥，就是这个人生前是极不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想起来商纣王，
对吧？所以说都不是好的谥号。而且刚才说了，说这个，咱看这个大臣当中谥号，这刚才说的皇上，这大臣当中谥号也有好也有坏啊。一般来说，什么样算是好的谥号呢？这么早，咱们下节回来给大家分解。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帝王的谥号，下边说说大臣的谥号，也有好坏之分。一般来说，大臣希望得到什么谥号呢？好字眼肯定是正啊、忠啊、端啊、香啊、诚啊、敏啊、肃啊，这都是好谥号。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文臣来说，好的谥号，比如说文正啊，咱说北宋时期范仲淹范文正，他的谥号是文正。哎，然后明朝的时候呢，出身这个翰林或者担任过内阁大学士的高官才能用这个文，而文正这俩字的谥号呢，是由皇上得下旨颁布给你的。那么群臣您不能够善意，就是大臣们之间不能说这人适合用这个，得皇上下旨才可以。所以说呢，清朝200多年里头，只有谁呀？曾国藩等8个人获得过文正这个谥号。
哇，
哎，这个后边呢还有就是文忠，也是好的谥号。 同样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比方说欧阳修啊、苏轼啊，他们的嗜好就是文中。
哇，
清代呢说只有什么林则徐啊这十几个人获得过文中这种嗜好。哎，那么一匡呢，咱刚才介绍了，说是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琳的孙子，当时权倾朝野。1980年的时候呢，这个庆亲王奕匡获得了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这不得了。什么意思呢？因为以前呢，这个王位传承，如果你不是世袭罔替制的，就是下一辈降一级，下一辈降一级，到最后就降没了。
嗯
啊，那世袭罔替就不是了。你儿子、你孙子、重孙子，永远是这个级别的，这叫世袭罔替制。所以说这也是不得了的。在1917年，79岁，这奕匡在天津死了。那么庆亲王府呢，就停尸不入殓，什么意思呢？先别装棺材，因为盖棺就得定论了。
嗯，
这个时候赶紧的向溥仪讨一个谥号去，皇上您给赐一个谥号吧，给他评定这一生的功业吧，还有脸说叫功业呢？你给评定一下。
嗯、
那么内务府大臣呢？开始出你说咱们怎么给他弄一谥号，咱都知道全朝也没有不骂他的，咱也不能太过，咱要夸他的话那咱完了，对吧、
嗯、
咱不是相臭了，咱得想一个折中的。想什么呢？想了半天，哎，咱呢给他一谥号叫哲，就是哲学那哲
啊、哦、
哎，咱给他这么一个谥号。这哲呢按照谥法来说解释什么？知人曰哲，就是你有学问，您是一学问家，您赔一折就完了，对吧？
嗯，
也没夸他，也没骂他，就行了。哎，就递上这么一个去。那么溥仪呢？一看不行，学问人、知书达理之人，能有什么臭不要脸的吗？这字给 pass 掉，不行。自己选了几个，就是谬、丑、忧、利这四个字，并且呢，亲笔写下这个丑字来了。就想着，我就打算在四个字里边选这个丑
啊，
给他当这个谥号啊。因为什么呢？谬丑者，咱说这个。南宋孝宗特别恨这个秦桧，所以呢封秦桧这个谥号就是谬，谬丑啊。幽厉王，咱就知道这个周朝之幽王，最后是幽厉王，因为这个皇上呢昏庸残暴。那么溥仪呢对奕匡恨之入骨，就是因为他毁了大清朝200多年江山，收袁世凯的钱，劝这太后让国，所以说呢他对他恨之入骨，就写下这个丑字来。
嗯，
但是好在呢，说奕匡啊，还算是死的是时候。说民国5年，一个逊位的皇上，就是他呢，在法律意义上已经不是皇上了。
嗯，
所以他已经不能够一言九鼎，说什么是什么了。
嗯，
还能够求别人把这事挽回来。所以奕匡的家人呢，不可能同意这个事情。您赐一谥号叫丑，
就
然后墓碑刻的是庆丑亲王，这以后怎么面对这个世人呢？对吧？所以说呢，就开始找人活动，哎，找到了溥仪的父亲，就是载沣出面，让你亲爹跟你说吧。
嗯、
这载沣出面呢，就劝溥仪说，给他改改，给一个好的谥号就完了。
嗯、
但是呢，溥仪死活不干，说人多可恨，您知道吗？我绝对不能给他改一好的谥号。后来呢，说在这个。皇亲国戚啊，宗室啊，这个亲贵面前呢，再三的这个争取之下，溥仪呢稍微有点动摇，说那就给他改一个吧。丑字确实有点太明显了，给他改了一个字儿叫密，密就是秘密的那个密
啊、
啊，改了这么一个字儿，这字儿呢就隐晦的多。如果不是说这个文化人，一般看不出来他这奥妙在哪儿。那么这个密呢？是什么意思呢？叫追捕前过之意，就是你呀能够知错就改，然后呢来补救你的错误，这个叫做密。
就是说你干了那么多不地道的事儿，好在你就是死了，
对，
就算是就是那个什么了。
就是说你能够追捕前过，但是呢，溥仪对这个还是觉得他配不上这个密。为什么、
哦、连这个都配不上？
这人到死也不思悔改
啊、哦！
就是你人临死之前，你思悔改了，你努力的去。补偿了，这叫密。他说这都算不上、
嗯、
他死不悔改的这么一个人，
那就没密呗。
对，所以说溥仪都觉得最后是特别无奈也特别不情愿的，就给了他这么一个密的一个谥号、哎、所以叫庆密亲王。咱说的这个呢是曾经晚报的一个报道，是2015年。为什么报道这个事情呢？当时就是这个终结网站上发了一个文章，这终结网站发的文章呢叫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你看中央反腐拿清朝的庆亲王当一个反面的典型，就可见这个人在当时的社会是多么的贪。
嗯
啊， 甭管怎么说，不情愿到最后呢给了一个密的称号。那么庆亲王奕匡的葬礼呢，也仅仅是由这个载涛啊带领这个侍卫十几个人前往到那儿啊随便吊唁一下，只送去了多少呢，陀罗经被一条，就是往生被，这被子上面印着各种的咒文，这是皇上赐你的，然后呢给了3000块钱的治丧费，这事儿就算了了。
嗯，
其实要说啊，钱给不给两可，恨不得他比你皇上还有钱呢。
嗯
啊，那么说这事儿呢特别有意思，说这个事儿在当时的遗老遗少当中啊就成为了一段怎么说呢，大家呀茶余饭后扯闲篇的这么一个事儿了。所以当时有文字记载说，宣统9年正月初七日，庆亲王奕匡死，初八日仪折上，内务府大臣拟旨谥曰折，就是内务府呢说给一个折字，上不可，皇上不答应。初十日召见世序、少英、麒麟，预约就是召见几个大臣，皇上下旨说什么呢，说这个奕匡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不能与世，以而谥之曰密，最后呢给了一个密，然后呢释法考追捕前过曰密，奕匡本有大罪，天下恨之，传闻上谕如此，凡为忠臣义士，靡不敢弃曰真英主也。听完这消息之后呢，很多这个有点良心的人呢都开始痛哭流涕了，说皇上啊还真是英主，明白人，最后给他这么一个谥号。
嗯，
哎，这是说到这个载涛帮助小皇上溥仪整治这个奕匡的事情。那么他帮助溥仪呢还干了很多事儿，这是铲除了一个大贪官，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就是帮助皇家进行经营。在这个民国之后啊，清朝皇室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方法去管理啊，也没有资金去维护这个帝后游玩的这些个皇宫的这些个行院呐、啊，这些个院囿啊，咱知道他们有很多嘛，比如颐和园呐、圆明园呐，各种的皇家园林。等到民国呢，这个清朝皇室已经逊位了，所以说没有钱再去维护这些个园子了。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载涛也曾经多次的给溥仪提议，说皇上啊，既然咱的园子都荒了，咱这个已经没钱再维修这园子了，咱能不能想一辙？溥仪说什么辙呀，这么着吧，咱呢开放，咱卖票得了。
哎呦，
就是皇家园林卖票，这样的话呢拿这个资金呢还能维护这个园林。有的呢过于偏远的，您800辈子也不去一回的，那皇上说那怎么办呢，您给租出去就完了。
哦，
哎，谁愿租谁租，这样的话呢这个管理和维修的费用就归他了。
哎呦，我觉得就是放到今天的话，这个载涛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经理人。
对，而且呢这个维护费归他呀，他还每年给咱交租金，等于这个钱呢归到咱们皇室呢，还能帮助咱们呀这个周转一下，周济一下。他提出这么一个建议来，但是也就是这个建议在民国那个时候使当时一批比较有钱的人可以说第一次领略到了皇家园林到底是一个什么气概。哎，那么这个溥仪的这个载涛的这个提议就是开放皇家园林，当时提议完之后具体是怎么实施的呢，咱们下次讲载涛的时候再跟您说。
好，今天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这期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说相思赋予，说明月窗台纤纤指，年华偶然谁弹碎，应是佳人春梦里，忆不起双蛾眉，纤纤霓裳烟波上，几时今夜雨是年灯，我又在故 半番青春未尽又思忆，此悄悄木叶缤纷霜雪催，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独默默桃花又红人不归。你说相思赋予谁？眼前霓裳烟波上，几时共饮长江水，而今夜雨湿帘灯，我又在爱故年睡。一番番青春未尽又思忆，思悄悄木叶缤纷霜雪催，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独默默桃花又红人不归。你说相思